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文学呢，其实至少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它是别具一格的，有它自己独特的那种风格，创作的风格和它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和他们生存的背景，特别是早期的作品，就像 Henry Lawson 的这些作品啊，它更是对澳大利亚当年的那种澳大利亚 Bushman 和 Bushwomen 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绍。既然通过这些作品呢，澳大利亚中国读者呢对我们澳大利亚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现代的作品呢，我当然也翻译了 Patrick White、Peter Carey 的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呢，它就让我们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有了一个比较多的了解。因为过去我们中国读者呢对澳大利亚知识甚少，也就知道袋鼠考拉、悉尼歌剧院或者等等的，对文学呢了解的不多。通过我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艰苦的努力，30-40年吧，现在呢有多种出版物出版，所以对于这个中国读者了解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吧。但是呢，就说澳大利亚文学和欧美文学比起来，第一个翻译介绍的历史比较短，第二呢，就是它整个的影响力还不如这个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或者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大，这是很必然的。因为这个一个我们起步比较晚，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整个的这个无用会员吧，国际地位它和美国也好或英国也好，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匹配度吧，不能说匹配度，反正是什么，所以它文学它是也是一种国家各方面一种反应，所以它肯定也是和它的影响差一点。
我以前也是学过翻译的哈，那我们翻译老师都说，像在翻译界的话有一条古训，就是信达雅。那您知道这是由清末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先生提出来的。其实跟严复先生同一时代还有一位很有名的翻译家是林枢先生，他的翻译比较有特色，您知道，就是他本身其实英文不是懂特别多，是靠别人的口述，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想象来完成作品。那您觉得以当代的这种翻译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的这种翻译方式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现代的翻译学者所借鉴的呢？
就是林枢的翻译在中国呢是别具一格的，
是
因为他的翻译呢，他一共翻译了100多种这个当时已经很有名的文学作品，是推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当年民国初年、清朝末年的那些一代人吧，或者几代人呢，都了解了西方文学是什么样子。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从翻译的信达雅也好，或者是中式原文也好，有一些差距，但是这并不能够淹没他们在。他林枢本人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从今天的翻译的标准来看，可能是他主要是编译了，他看懂以后一本很厚的书翻成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高度看吧，第一，林枢先生其实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第二，他的翻译的东西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可以借鉴的，也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他的文笔上面，他用词呀什么，他自己完全他自己都懂了以后，他用很非常好的中文去表达出来的。这一点呢，恰恰是我们当代的翻译工作者说难以做到的，就说他有他的长处吧。
好，那您知道，像翻译的话，我们不仅需要就是克服语言上的一些障碍，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今天座谈会上，您也介绍了很多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俚语的话，就属于具有当地特色的语言。如果放在中文大环境里的话，就是成语。那您觉得，就是说在把一个外语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需要比较较多的使用俚语和成语来达到缩短文化差异这样的效果呢？您觉得这样做有必要吗？
这个俚语和成语的翻译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可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特别是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作品，它有好多东西，不要说我们中国的读者，就是说英文的读者，他也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我觉得呢，所谓俚语和成语的这种翻译呢，不一定说你非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具有了这个特色，而且这个特色说实话也很难说通过俚语和一些成语的翻译就表现出来。所以我自己的翻译呢，我还是尽可能用好的这个中文去从英文的角度去理解，翻译尽可能说有的东西能够做到，那么尽量做到，做不到也不能强求。所以这俚语成语呢，就是不是非得要刻意的去 去做的。
就是在翻译中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是风格哈。那么在翻译中，您觉得是需要比较尽量的去完整再现原著原作者的风格呢，还是说怎样可以适当，以什么样的程度可以适当加入译者自己的风格，这样的平衡您怎么把握呢？
就是关于这风格是不是可以翻译的，其实整个翻译界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呢，比如有毛盾为首的，他就觉得翻译风格是可以翻译的，也必须翻译的。但是以比如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家周旭良呢，他认为风格是不可以翻译的。我按照我自己40年的翻译实践吧，我觉得风格其实很难去翻译和表达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作家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风格。你作为译者，你即使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你很难去把他的风格，把不同作家的风格都表现出来。所以我自己呢，可以说只能是尽量让他有一个风格，尽量能够和原著的所谓的风格，你比如说一海明威的东西，我这海明威的东西可能比较简单一些，用语简单，不是说他的文字就是，他文字呢就是用词比较句子比较短一点，比较直截了当一些，那这方面做一点文章吧。有的翻译作者呢，他可能句子很长呀，什么什么，也只能是这方面去有一点去，也不能说模仿，反正尽可能去传达。但是严格的说风格，以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很难去把它传达出来。最终呢，很可能受译者自己的风格、写文章的风格影响。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也说，我说你要拿5本李老师翻译的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的作品，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最后都是李老师的风格。因为这个我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我自己的新闻呀、写作的这个特点去带进去。我们只能作为译者，尽可能地去努力地传达一下原作的风格。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有关电子翻译哈。其实很多人都会用像谷歌翻译，很多那种电子翻译的方式。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对于一种各种快餐式的那种翻译使用的话，电子翻译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我不知道，就是像对于您的文学翻译的话，您觉得电子翻译或网络翻译这种方式对于文学翻译有存在的价值吗？
我在好多场合里边谈过我的看法，我就觉得这种机器翻译啊，这个现在用的很时髦，这种这个翻译机啊，什么翻译，如果你用做商业，用做什么其他的文化什么翻译，可能会好一点，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呢，你如果作为这个文学翻译，我觉得至少我是不提倡的，我觉得也很难去翻译出来，因为文学翻译的东西都是有个人色彩的，个人的一些那什么，你怎么可能把这个这样的东西去传达出，机器是不可能不可以代替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